耶稣啊，我愿你来。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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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在昨天的研读当中呢，我们就看完了有关七印、七号还有七碗的一些资料啊。那么总结来说呢，这是三组不同的灾难，是末世预言的中心。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会来看七印的内容，而在明天呢我们就会查考第六印、第七印之间的插段啊，也就是启示录第七章的内容。好，七印呢是神审判的开始，也是世界灾难的开始。揭印就是揭开这个印啊，就代表了揭开末世历史的内容。那如果弟兄姊妹呢想详细的去了解七印的旧约背景啊，您可以呢参考旧约的撒加利亚书一章八节到十一节，还有六章一节到八节的经文。文慧呢在这儿呢就不详细和大家来看这几处的经文了。首先呢我们来看启示录六章一到八节，这是关于四匹马的意象。那几匹马代表耶和华行走的旨意，而使者呢就负责去执行神的旨意。第一批出现的是白马，那么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呢，拿着弓呢是有特别意思的，是指着呢巴比伦的帕提亚人。那么他们呢大概是居住于呢现今的伊朗这个地方。帕提亚人呢最厉害的就是持弓的啊，弓箭的弓啊，持弓的骑兵，可以一边骑马一边射箭攻击敌人。而白马呢是当时帕提亚人的圣马，在公元前五十年和公元五十年左右啊，帕提亚人曾经两次呢击败罗马军队，使罗马帝国呢不敢越过幼发拉底河。而经文就告诉我们，骑在白马上的不但是得了冠冕，并且是胜了又胜，所以呢白马象征征服的意思。那么当揭开第二个印的时候呢，使徒约翰看见的是一匹红马，骑马的人呢他得着权柄和大刀，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红色呢代表了死亡和流血，而骑马的人呢拿着大刀，这表示呢他要去杀害呢不跟随他们的人。当时的罗马呢正经历了多次的内战，有几次呢更加把罗马帝国呢差点推到呢崩溃的地步，所以呢这是象征战争的一个意象。好了，当揭开第三印的时候，出现的是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呢手里拿着天平，然后呢四活物更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那黑暗呢是罪恶死亡的象征，所以黑马的骑士呢就意味着饥荒，而他手中的天平呢就表示了食物的短缺，所以呢导致这个物价大幅高涨。新国际译本呢就很贴切地将一钱银子呢翻译为一天的工钱，一升的麦子呢其实呢只是一个人一天的食量而已，而三升大麦分量虽然比较多， 但是他依然呢是一个人一天糊口的分量。这个价格比原价呢贵了差不多呢12到14倍。哇，可以想象这个生活非常非常的困苦难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又怎么可能养妻活儿呢？另外，油和酒呢都是当时人们的必需品。在主后92年，也就是约翰即将动笔写启示录之前呢，就曾经发生了谷物严重短缺。那么罗马皇帝啊多米田在那个时候呢就曾经命令呢这个整个罗马帝国必须毁掉一半的葡萄园。那或许呢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时代背景。所以黑马象征了饥荒。而到了打开第四印的时候，所看见的是一匹灰马。灰马呢带来的就是死亡。这是从经文当中可以看见的。启示录6章8节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那这很可能呢是表示呢瘟疫带来的死亡。在旧约圣经以西结书里头呢提到神所施行的4种可怕的审判，就是刀剑、饥荒、恶兽还有瘟疫。而瘟疫的希腊文翻译文呢乃是死，死亡的死啊，这个意思。启示录6章8节所说的音符也随着他，那这句话就提醒我们读的人，人生并非在死亡的时候停止，罪人死后仍要面对审判。好了，到这儿为止呢，我们已经看了头4个印了，这是4匹马的意象。那我们来重温一下，白马象征了征服，红马象征了战争，黑马象征了饥荒，而灰马呢就象征了死亡。4个印呢是自成一组，而之后的3个印呢所引进的审判呢则是每个都不同。当第5印揭开的时候呢，使徒约翰看见在祭坛底下有神的道，以及因为呢做见证而被杀的灵魂。这个印主要讲的就是基督徒为主殉道。启示录6章9节告诉我们，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灵魂在祭坛下，就代表殉道者的血成为献给神的祭。为做见证而被杀之人的灵魂在祭坛下，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当作祭物一般的被献上了。那这是犹太人喜爱的一种描绘的方法，一种写作的方法。有犹太拉比啊就曾经教导说，葬于以色列地的人就好比是葬在祭坛之下，因为整个以色列地已经归属祭坛所用。葬于祭坛之下的人则有如葬于荣耀宝座之下。而从后面的经文启示录12章17节来看啊，这里殉道者所做的见证就是呢为耶稣做的见证。这些殉道者他们呢穿白衣，这表示呢他们在神的眼中是被悦纳的，是完全正义的，完全清洁的。而当打开第6印的时候，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从启示录6章12到17节的经文，我们看见了整个天势啊，天空天势产生了改变。开第6印的时候，首先呢有大地震，接着呢就是太阳变黑，月亮因为没有阳光变成了血色，而天上的星辰坠落到地上，天要卷起来，山顶海岛都被挪移。这所讲的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人子将要降临的时候那个情况真的是很相似。那 只要有这些现象出现，人子的日子就快到了。弟兄姊妹，关于这个世界末日天地改变的描写呢，引用旧约多处的经文提到主的日子呢，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啊。例如呢，地大震动，就像呢以西结书38章19到20节所说的一样，都是提到世界末了的一个征兆啊。两处经文呢都提到世界末了的征兆就是地大震动，而日头变黑像毛布，以及呢满月变红像血，就和呢以赛亚书13章10节、以西结书32章7到8节、还有约珥书2章10节、3章15节呢有关联。还有啊，星辰坠落和天被卷起好像书卷这样的描写呢，也出现在以赛亚书34章4节。而人们呢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就出自于呢以赛亚书2章10节还有19节。另外呢，向山和岩石的呼求呢就出自于何西阿书10章8节。好了，这些末日的征兆呢并非表示世界末期即将来临，而是表示呢世界末期啊已经来到了。这些的用词呢原来是用来描述呢创造主施行审判和救赎的时候，宇宙在神威严的宝座前所显露出来的恐怖景象。而启示录这儿呢则是用来衬托出主显现的时候那种威严可畏。在启示录6章15到17节，那这儿的经文呢就列举了7种人，从地上的君王到一切为奴的和自主的。那他们呢在这儿的呼叫乃是相对于那些祭坛下的殉道者而说的。世界的末日将要显明羔羊的身份，并他无上的权柄以及无法抗拒的审判，而这权柄和审判带来了恩典和荣耀国度的胜利。刚才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六印，经文呢是启示录6章1到17节。约翰在这呢描写他看见第七印之前呢就加入一个插段，经文呢是7章1到17节，分别记载了地上的受印者和天上的群众。而说完了插段之后呢，才在启示录8章1节交代了第七印。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先把第七印讲完，然后明天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插段的内容。启示录8章1节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2刻。那2刻呢就是半小时。天上寂静是主再来之前的那一刻。第一印还有到第六印是有详细内容的，但是第七印里面呢却没有内容，只是天上寂静呢约有2刻。那从启示录8章2节开始，约翰就描写了7号的内容。有的学者因此认为呢，揭开第七印之后所带进来的就是7个号筒的审判。不过呢有的学者呢就认为七印和7号呢是平衡的，意思是就是说呢，当第一印的灾难出现的时候，第一号的灾难也同时出现。但是呢7号的灾难呢像层层递进一样，详细的分析交代更多七印的内容。这个看法呢相对来说啊是比较可取的啊。文慧呢在上一回的节目当中已经和弟兄姊妹分析过呢这两方面的意见了。那么当我们研读七印、7号、7晚所发生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呢指向神在西乃山上啊自我显现的时候所伴随的雷轰现象。出埃及记19章16节还有20章18节就分别指出， 当神显现的时候，出现了雷轰、闪电啊这些的情况。而这个背景呢，也被使徒约翰引用在启示录当中，用来象征神的显现。那么在谈到神宝座前的敬拜的时候呢，启示录四章五节就出现了闪电、声音和雷轰。而当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启示录八章五节又告诉我们，除了有雷轰、声音、闪电之外，还多了地震。而到了第七号的时候呢，就多了大袍子。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九节。那么到了第七晚的时候呢，其他的情况仍然存在，不过地震呢就扩展到大地震。这个可以在启示录十六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当中找到的。这种形容呢呈现出紧张的气氛，强调呢神的审判即将来临。启示录第七章呢是整卷书出现的第一个插段。在启示录里面，插段呢是有特别用处和意义的。在第七章的插段里头，就让我们知道七印、七号、七晚的审判是针对未信耶稣基督的人而说的，信徒呢并不包括在其中。而另一方面，插段也告诉我们信徒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审判。那么弟兄姊妹，明天呢我们就会详细的看这个插段的内容。您可以思想一下，经文中提到的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人究竟是指什么呢？这些呢文慧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告诉您的。